好，我们来继续上课，请看196页，第四个譬喻：是心如电，念念灭故啊。所以我们的心如闪电一样啊，瞬间就过去，所以是念念灭。那心是刹那生灭，但是如果我们让它升起等续相续的心的话，我们也会感觉好像心这一种性质呢，它是延续不断的。但是实际上这一种心呢，它是刹那生灭，只是它有相续的时间啊。我们误以为它是不变啊。那第五个譬喻呢，就是心如虚空，客尘染故。这一段呢就比较特别，因为它跟般若经有很深的关系啊，这个譬喻。那心如虚空，本来清净。那这个清净的净呢，在早期的般若经，它是空的译名。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心本质清净在般若经的解释呢，这个清净就是空。所以我们不能把般若经的心性本净我们不能把般若经的心性本净呢解释为心是本质清净的，这样子解释的话，就落入于就是增长系的解释啊。如果是我们般若经的性空的系统的话，心本清净呢，要解释为心的本性呢，它是毕竟空性，这样的话就不会落入增长系的思想啊。那所以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他说心如虚空，本来清净，什么也不可得。那由于外来的客尘就是让云雾沙尘，那现出虚空昏暗的污染相，所以经上说心性本净，客尘所染。那我的注脚呢，就是注脚75。那时候因为这一个讲义啊，这一本讲义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的这个资料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些资料注脚75都要换掉的啦，因为自从我们研读了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那一本书过后呢，才发现原来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呢，是阿含经就有的，不是增长系的专有术语来的。这一句话呢是增支部就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注脚75那个地方你写一个增支部，增支部。那南传大藏经第17册第15页的地方，南传大藏经第17册15页，在增支部的阿含呢，就已经有这个经文佛说的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但是他的解释呢，并不是像增长系的解释那样，他的解释呢，他说心性本净呢，心本来清净，这个本净呢，不是说它本质具有的意思，不是它的特性，就是这个净呢，就是有点像是空的译名啦，就是空性的意思所以不能够把它解释为本质具足无量功德本质具足，在阿含经并没有这样的解释那是后来的经典才有那第二句经文呢，就是是心非心。本性净故，那这一个经文其实是出自在《摩诃般若经》的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在注脚76呢，第四行就有提到是心非心，心相常净，有没有？或者是本性净故那这个是般若经的用词。那这一个经文呢，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呢，就有给他白话解释。那大家如果要参考的话，可以参考《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的80页到81页导师有解释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经文。那导师说，般若经这一段经文呢，是心非心，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心，它确实是心，因为现成的我们的心就是有种种的幻象，有种种的感觉，对不对？那这种心在世俗地来说，它是心。但是他又不能说是一个有自性的心所以说是非心。那 这一句经文呢，导师说是站在圣义地的立场来说的啊。那这个飞星啊，我在黑板上有写哈、啊，导师的解释是说，这个飞星就是心的空啊，心是空的相貌啊，心是不可得的意思。所以心的本境呢，它是极灭不可得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解释为。我们的心啊，每个人呢、啊、都是本质清净，本质具足一切功德，那这样跟般若经的含义就不吻合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宝积经，这个古宝积经呢，导师说还是属于早期的，早期的思想啊，所以它跟般若经的思想呢，应该是比较靠近啊。好，我们看往后的说明，如以为。众生有一个清净的真心，那就不是如来虚空喻的本意了，有没有？好，所以这一个心如虚空，课程所览啊，这个譬喻呢，主要是说心它是不可得的啊，心是不可得的啊。那这一种课程呢，它只是一种如幻有的现象，那不能说。有一个清净的心，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这个譬喻的本意啊，因为有清净的真心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啦，啊，有清净的真心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有简别，它不是这种真常心啊，就像大乘起心论啊，它不是有真心妄心有没有？那个真心就是真常心啊。大乘起心论的那个真常心就是这个清净心啊，具足一切功德。那当然，我也有跟大家说明过哈、啊，如来藏这种思想啊，说真心啊，我们的心具足一切功德，它也是有教化的意义的。因为对于怯懦没有信心的众生，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宝贝来的，对不对？啊，一个摩尼珠。那但是如果对一个已经了解。正见了解性空缘起的人，他就不必这一种鼓励性的这一种、啊、语言、啊、他就可以自己修。那如果是信心不足怯懦的众生，你跟他说有这一种真心，他就很有信心的修下去、啊、所以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好，我们来看197上来的五个譬喻呢、啊、是一种、说明心不可得、啊、那风说明无常啊，风欲是无常故空、嗯、那流水灯焰电譬喻无常，虚空譬喻不净、啊、在学佛三要呢，导师对于这个心如虚空或者是课程所览、啊、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啊、导师在学佛三要举一个譬喻说，一般我们他说我们的心啊，就好像外面的虚空，外面的虚空不是有云吗？对不对？那导师举这个譬喻也蛮好的，他说乌云会遮蔽阳光，白云会不会遮蔽阳光？白云会不会？不会吗？不会，你出去看一下白云会不会遮蔽阳光，证明你们没有去过海边啊，你看啊，没有去看过这个云啊。其实乌云会遮蔽阳光，白云也会遮蔽阳光，白云也会哦。所以导师说，乌云就像我们的这一种恶念啊，恶心所啊，恶法，它确实会遮蔽我们的智慧。但是，请问善法会不会啊？如果站在究竟解脱来说，善法也是会的，也是会。所以你看，有一些人执善固执哈，他说我就是这么用功，我就你看你这么堕落，又不持戒。哦、又不吃五、哦、又不什么，那这一种就是执善固执，他把善法又成为一种怎么呢？一种遮蔽智慧开发的一种方便、哦、所以站在圣义地来说，这两者呢，恶法是一定要先去除，但是善法最终呢、啊、我们说、叫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不对？那非法是肯定要舍的，但是我们修行到更加进步的话呢，善法也要舍、啊、那才是心了不可得、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六个譬喻，心如猕猴贪五欲故，贪六欲、啊、贪六欲故， 心好像猴子一样跳跃不停，不是拉这个就抓那个、啊、心是贪爱五欲、哎、六欲、啊、色身香味触法。那这个譬喻比较好懂了、啊、所以我就不多说了。那第七，心如工画师、啊、如画师能起种种业因缘，画师能在白纸上画出山水人物种种形象，心在一切本空中，也是因为有意想分别、啊、意想颠倒分别，能起种种的善恶业因缘，所以也就会感得三界六趣的种种报身、啊、所以也是一样咯，就如刚刚那个次第咯，有意想分别，然后就是祸嘛、啊、然后造种种业就感得种种报，就是苦，就是祸业苦，那凡夫都是这样子的轮回的啦、啊、轮回的不息。那这里呢就是注脚七十八，这一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参考的啊。注脚七十八就是佛陀说啊，比丘心静、心恼，所以众生恼，心静众生静啊，就是我们的心如果有苦恼，那当然就是凡夫嘛啊，就是会苦恼。那但是这一个呢它也不是唯心的，在阿含经的解释呢，他说我们看动物呢，它的羽毛啊，如果颜色很多的话、哦、那第二行经文，那这一种呢就是畜生啊，它的心种种，所以现世呢它就有感得这一种种种颜色的报体，就是像小鸟啊，它的颜色很漂亮，其实它是过去是有起种种的心，那才会有种种的色这种果报。那这一个、哦、我当初一直在看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意会过来到底它跟心静众生静，心恼众生恼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一直连这两个东西连不起来，后来我读了学佛三要，我比较理解一点了哈，就是后面这个，就是后面我写在黑板这个，就是佛陀说这些小鸟啊，现在小鸟有种种的颜色，对不对？它的羽毛有种种颜色，为什么它有这种果报呢？它是因为过去是有起种种的心，所以它今生呢就感得种种的种种颜色的报。那譬喻什么呢？譬喻我们友情啊，如果是说我们过去啊，我们过去呢有种下这种起过种种的心，那我们现在啊就会有种种的就是色，我们的色就会感得不同的这种果报。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今生啊的果报呢，他的报体呢长得我们人家看起来就是喜欢啊，就是很喜欢他的果报啊，报体。那这个是如果我们推究三世因果的话，他就是过去世他的有修过这些善心，那今生呢他感得的果报呢就是他的色相呢就会人家看起来就是很欢喜。那这一段经文他要让我们就是修行人的话，他要更加的思索，我们如果希望未来的果报体呢是庄严的，是别人看起来就欢喜的，那我们今生要起的心念呢就是种种的心，我们就要留意了，自己要掌握好。所以他说心恼众生恼，心静众生静呢，就是关键就是在这个啊。从今生如果我们把握好我们的心，让自己起这个清净法，那我们未来呢就感得这种清净的果报体啊。所以我们不能怪父母为什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哈、啊、那没有好怪的，怪自己吧啊。嗯，好，那这个是这个第七个譬喻。我们再来看198页，第八个譬喻，心不一定随逐种种诸烦恼故、啊、心如生性不一定的人，生性不一定的人、啊啊、就是心、啊、我们的心如生性不一定的人，自己没有见解，一切都随环境转、啊、心没有定性，所以呢就随逐烦恼， 或食贪，或食嗔，或食痴、啊、就是愚痴的意思啦、啊、第九，心如大王、啊、那一切诸法真上主故，这个真上的意思就是最有力的、啊、导师的白话解释就是最有力的，这个主呢就是主导。他说我们的心呢就如一个国王，有权力能够统摄一切，所以心在一切法中它是真上，就是 最有力量的主导者。那如果越第六识来，第六意识来说的话，就是、这是越第六意识来说了哈。如果越心心所法，心跟心相应来说的话，六识都可以称为心王、啊、好，再来第十，心常独行，无恶无伴、啊、无有二心能一时一时故啊，这个就是刚刚我教大家做副标的，就是189页那个地方啊。心常如独行侠啊，如独行侠啊，无二无伴的，嗯，就是在伴侣在旅程中是独行的，心在生灭过程中也是无有二心能一时升起的。但是导师说这不妨碍呢多事并生，就是同时呢有多种事升起，也不妨碍心跟心所的同时相应，所以无有二心能一时生这样子的经文呢，导师说它是说明什么呢，在一念中不能有两个眼识两个意识、啊、同时升起。那但是呢一念中可不可以有起两种心，可不可以？可以，如果是起两种心事的话可以，但是同样的眼识不可以起两个、啊、这样的意思、啊、导师在这里的说明是这样、啊、但是一心论者、啊、一心论者的意思就是心心所是一体的，心跟心所它不是别体，它是一体，所以叫做一心论者。那心所 无体论、啊、那也是依据这样子的譬喻而成立他的理论、啊、好，再来第十一，心如冤家，能与一切诸苦恼故，这个与就是给予、啊、那心好像冤家、啊、那时常想害你使你受苦，那心的认识不全，烦恼相应，所以心就能给予众生烦恼、啊、这个我也是觉得蛮实际的。因为啊我最近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哦、如果还不认识的时候啊，比如说我现在跟跟 A 不是很熟、啊、就是不认识啊，但是我刚来到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跟 A 相处，那我当然要先去打听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我才合作起来才知道怎么回避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当我打听 A 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行为的时候呢，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诶，后来收集过后，原来这么多人对 A 都是负面的哦，你知道吗？都是负面的评价。那后来我慢慢发现呢，就是诶，这个人可能要特别小心哦，因为他很不好惹哦，你不要给他碰触到他的问题点这样啊。不过后来当我真的是到了这种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我跟这个 A 相处的时候呢，也不是说相处很深入啦，但是互动的时候我发现诶，这种事先的这一种建立的概念、哦、很多不一定正确的，就是别人对他的负面的评价、哦、不一定正确的。为什么？后来我才观察到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哦、很妙的，我们对这个人、啊、有这种不顺眼，但是呢我对这个人又觉得非常顺眼，你知道吗？所以呢也许他跟他们彼此的姻缘不好，这个 A、啊、但是他跟我的姻缘很好，所以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呢非常 nice、啊、我觉得这个人很 nice 很好。那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有这种、啊、心呢，就是我们受他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约束的话呢，那我们认识一个所缘不全啊，我们就会被这一种烦恼牵着走，那以后我们给他 判断的时候呢，就会有色眼睛去判断它，那就不很公平了。所以这一种实际的这一种运用呢，我们可以好好在生活上观察。好，第十二，心如狂象，导诸徒摄，能坏一切诸善根故。心就好像狂象，一旦发狂起来呢，就践踏所有的土地啊、房舍。那这个心颠倒起来啊，能坏一切善根。我们的心是很夸张的啊。那特别是邪见起种种恶业，这名为断善根。哦，这个断善根呢，是我们佛教的术语哦，大家把它记一下哈。在佛教的解释来说呢，断善根就是上品邪见，上品邪见。那但是这种断善根，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中文哦，会以为说，它就好像永远没得救了，对不对？叫做断善根嘛。但是瑜伽师地论他的卷一，瑜伽师地论卷一呢，他说断善根呢是约现行的烦恼说的，现行的善根说就是现在是这个善根说的，不是说他永远都断尽所有的善根种子，这样了解吗？那这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断善根是断现行的而已啊，潜在的并没有全部断尽的。那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五呢也是这样，他说邪见跟善呢是不相处的，就是彼此不相应，就是邪见跟善法两者是不相应的。但是不是呢，这种断善根呢，它不是说它好像虎头啊砍断那个木头一样，就是永远都不能够再升起善法，不是这样的意思。它只是说现行因为有邪见嘛，所以他的善法就无法升起，这个叫做断善根啊。那如果他遇到大善之事呢，或者是善法，他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可能升起善根啊。那以上七种譬喻呢，就是广明心的作用。那其中心如大王、化师、独行，是佛法所常说的啊。好，请看199。心如吞钩，好像鱼哈吃了这个鱼饵，就会被钩住而上有上命的危险哈。那心啊就是这样，却颠倒以为这种美味当前啊，那在苦中升起乐寻思，这个乐的觉想就是寻思啊，啊乐的寻思，我们在这种五欲乐的时候呢，都会被它所蒙蔽啊，这种颠倒中起乐想啊。十四，心是心如梦啊，于无我中生我想啊。所以第一个，大家把乐想圈起来；第十四个呢，把我想圈起来啊，就是好像别人就是自己，以为我在做什么而不知，是于无我中升起我的错觉。第十五呢，就是静想啊，把静想圈起来哈，心好像苍蝇，于不静中起静想啊。那苍蝇就是喜欢误会的啦啊，那于不静中颠倒升起静想。那前因这三个譬喻是提到颠倒心吗？一般我们讲颠倒心就是什么？常乐我净。那这三个呢，就是乐。我跟净，对不对？少了常啊，那其实常呢在前面就有了，像譬喻第二个譬喻，心如流水生灭不住啊，就是这种，就是心本来是刹那生灭，但是我们却起什么呢？常想，有没有？第二啊，第三、第四、第六都是这样啊，所以其实常想呢，前面已经有提过，所以他这里呢只有讲后面三个啊，就是其他的三个颠倒。好，再来我们看第十六，心如恶贼，能于种种考略苦故。心如恶贼哈，能劫夺物品啊，那甚至用残酷的手法与人痛苦。 第十七，心如恶鬼，求人变故。那常求人变，这个变呢，就是等候可乘的机会，就是变，求人去寻求啊，或者是等候，那乘虚而入的意思啊。那心就是如恶鬼那样啊，随时在等候这种机会。如人福尽，或起邪心，做了恶业，那恶鬼就乘虚而入，作怪害人啊。那福尽是什么意思呢？在《瑜伽师地论》卷一有提到说，我们人死呢有几种。第一种是寿尽，我们的寿命结束了。第二种是福尽。那福尽呢，瑜伽师地论卷一的解释是说，他缺了这种生活的资具啊，缺了生活的资具而死的。就像我们的街友啊，他们比如说遇到这一种寒流啦什么，他们不是很多有时就在外面就死了啊，这那种就是福尽啊，就是他缺了这种资具呢，他就命就舍了啊。那如果我们人起了恶心，造了恶业，那恶鬼呢就会乘虚而入啊。所以说心如恶鬼啊，求人变故。所以我们的心相反来说，我们的心如果有正法，邪恶就无法入侵干扰我们啊，就没有那个空间空隙让它乘虚而入。好，第十八，心常高下，贪会所坏故。那心常高下不平，如恶神一样啊。那没有平等心，那因为你信他不信他，那就会有爱恨啊，给予别人幸福或者是灾祸。那心也是这样啊，那不平等为贪嗔贪慧所坏啊，就是变异啊。好，请看两百。那心因为之前提到的心没有办法平等等持的话，所以就有高下。那高下当然就是有烦恼的起伏，就对，让我们的心起起伏伏啊。那第十九个譬喻就是心如盗贼，劫一切善根故啊。那我们的善根，那每个众生都是有的，大家都是公平的啊，善根不善根。但是呢，我们的心虚妄的心如盗贼一样啊，不加防备，那就会劫夺我们所有的善根。那这里的善根，一般佛法讲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善根啊。那通常啊，起了善根，那不善根它就会不生。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让它善法升起的话，那恶不善根就会升起啊。好，再来提到说，上面的四种譬喻是形容心的邪恶。好，第二十个譬喻，心常贪色，如耳曝火啊。那色呢，就是显色跟形色，特别是男女色啊。那显色，大家看一下注脚八十二啊，脚注八十二，显色就是掩饰对镜的色尘中显然可见的色法。那形色呢，就是有形之色啊，指色法中执爱粗着因触觉才能够了知它长短的，这个就叫做显色啊。那心常贪色啊，就是很容易为它所着迷啊，所以不管我们看到的种种啊哈。那其实都是要特别留意。那如贪欲心炽盛起来，就如飞蛾扑向火一样啊，那死活都不顾啊，那这就是愚痴凡夫。第二十一，心常贪生啊，如君酒行乐甚鼓乐啊，鼓音啊，就是心很贪着这个声音啊，就好像唱歌音乐啊哈。 听见了呢就心里舒畅，好像从军久了听到这一种凯旋的鼓音啊，就会起了那种种的念头啊。那所以啊，我们听音乐呢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贪着啊，不要以为只有周杰伦的可以听啊，要听三宝的声音啊，好，再来我们看二十二，心常贪香啊，如珠喜乐不尽中卧啊。那心是贪着香的啊，香有好香、恶香、平等香，这个是阿毗达摩说的啊，像品类足论婆沙都有好香、恶香哈、啊，不是说好坏哦啊，我也是去查阿毗达摩才知道，好香是对身体有益的香，叫做好香；如果对身体有坏的，就叫恶香。所以它不是香跟臭的分别哦，不是，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才叫做好香啊。因为像现在有很多是合成的嘛，科学的那种香哈、哦，香那种叫什么香水啊，那种对身体没有益的啊，所以那一种就不叫做好香，要对身体有益的才叫做好香啊。那平等香是什么呢？就是不坏不好，平平的意思啊。那导师在《大乘广五蕴论》那边也有解释这一个啊，平等香这三个导师都有解释啊。那俗语说：“如入鲍鱼之室啊，久而不闻其臭。”那心如贪香成习，那就会越臭越过瘾啊，就好像这个猪啊，喜欢在臭秽的不净中睡觉啊。那你要把猪拉到干净的地方，它死都不肯去啊。这讲到猪哈、啊，我就有很多感触。为什么？因为我是属猪的，我是属猪的，所以我每次被人家笑你这个啊，这个小猪啊，小时候都是这样笑我。那但是在《中阿含经》哦，有一部经，它后面有一个譬喻哦，很妙，很好笑。那我可能有一些同学听过我讲哈，我稍微快速的譬喻一下。那这一部经呢，它是有一个外道，他来找一位阿罗汉辩论，他不相信有轮回，就是不管阿罗汉怎么解释呢，他都是一直说。我看不到轮回，所以你跟我讲有善有报，我不相信。那这个阿罗汉呢，到最后呢，就是说，好吧，那你不相信哈，那我们就不要再辩论了。他就举一个譬喻哈，因为讲不听嘛，讲不听，他就用一个譬喻。他说，以前呢，在森林里面呢，那有一头猪王，就是很大只的猪，像我们台湾的神猪啊，那他就是呢，带了很多。这个小猪在后面、哦、一群成群成对，那他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诶，遇到一只老虎啊，站在这个马路的中间，因为他是猪王啊，所以他不能够自己先绕跑啊，对不对？很丢脸啊，所以他就跑到前面去跟这个老虎讨论说，老虎，你应该要先让我过去，因为呢，你看我带这么多啊、这个下属，你应该要先让路。那老虎说，你让路才对啊，对不对？那这个猪王他当然知道他不够这个老虎打的嘛，对不对？他肯定输的嘛。那他就说，好，老虎，你等我一下，我回去呢穿我的这个祖父铠啊，就是这个我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铠甲来跟你作战。那个老虎说，好啊，你有本事你就回去穿啊。他就回去，回去怎么样呢？他不是真的穿衣服哦，他就回去他的这个猪寮那个地方哈、哦，他就在地上啊滚来滚去，你知道吗？滚到全身呢都是黑色，只剩下两个眼睛是白色的。那就是因为那些都是粪便嘛，所以呢他就大摇大摆的走到那个老虎的面前说：“好，我们开始作战。”那个老虎看到他这么臭哈、哦，就跟他说：“我是万物万兽之王哎。”我如果咬你啊，弄脏我的牙齿啊，对不对？我看你哦，这个猪王哦，真的是 不可药救啊，让你过，让你过啊。所以那个老虎就不跟他作战，让他过。这个譬喻，譬喻什么你知道吗？譬喻说啊，这个阿罗汉他譬喻说，这一种烦恼深重的外道啊，这种邪知邪见烦恼深重的外道，就好像那个猪王一样，全身都是猪的粪便，他还以为他很了不得。那要跟这种圣者呢，要争个胜负哈、啊，那倒不如我让他吧，他既然要那么好胜哈、啊，就让他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典故呢，可以发现说，有一些人不愿意跟我们争辩哈、哦，不见得说就是我赢呢，不是呢，是因为我们满身臭啊，别人不愿意碰我们，你知道吗？随便碰啊，就是全身臭的啦哈、哦。所以如果是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啊，别人跟我们骂的时候啊，起争执的时候，我们让他，我们要做老虎，不要做那个猪王哈、哦。嗯，大家要记得这个譬喻啊，啊嗯。所以我对这个譬喻、啊、真的印象很深、啊嗯、好，我们看23，心常贪味、啊、如小女人乐着美食、啊、那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啊、就国王有一个小女儿、啊、那工人抱到那个公园去玩、啊、经过一棵大树，忽然掉了一颗不知名的这种果实，那这个小公主呢就吃到了、哦、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这个水果，那要到哪里找呢？后来这个工人呢研究之后才发现它是一只小鸟、啊、就是树上的鸟巢，这个老鸟呢就是带回来喂小鸟而不慎落下来的一颗不知名的水果。那但是这个公主很贪吃啊，啊一定 要吃到才行，所以这个工人呢就等啊，就是等这个老鸟呢每次带回水果来呢再去把它夺下来给这个公主吃。但是久了呢，这个老鸟就发现也生气，他就故意呢那衔了一颗有毒的果回来，那让这个工人带给公主吃啊，结果呢就断肠而死了。那这个就是譬喻说贪美味啊，哈，那就是如小女人，所以这个小女人不是指在座的女人哦，她是举这个公主啦，哈，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不要太伤心啊，嗯，她是举这个公主啦，哎，这个小公主。那如俗语说，这怎么啊？聘死吃河豚啊，哈。那这个因为河豚它是有剧毒的嘛哈，但是它又鲜美异常啊，所以有些人呢即使知道它有毒还是要吃，那这真的是不惜一死的名证啊。嗯，我觉得导师真的是很广学呢，他什么连譬喻故事他也都能够记得这么多哈，真的好厉害哈。嗯，好，我们来看201最后一个譬喻啊，心常贪醋、啊、如饮浊油、啊、那不管是轻或柔的这种合意的醋呢，触觉让我们心很容易染浊、啊、就好像苍蝇染浊这个油的润滑，那却死在油当中、嗯、诶，大家有发现过这个吗？就那个苍蝇它是喜欢这个油的润滑吗？怎么我从小都觉得那个苍蝇是不小心掉进去的而已我不知道苍蝇喜欢这个油的润滑呢，你们知道吗？你们也不知道哈，跟我差不多了哈、嗯、所以导师这个知识不晓得是从哪里看到的哈、嗯、我想应该是有证据的，导师不可能乱讲哈、嗯、那上来这五个譬喻呢就说明心贪五欲的过失啊。那所以我们观我们的心可以有这种种24个譬喻这么多啊，来观察我们心的作用颠倒邪恶啊，还有欲望，那让我们的心能远离这种过失而了解它是无自性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往下看了啊，那梗恶无性即性啊，我们来一起念这个经文。 好，那这一段经文呢，他要解释的是无为相哦，无为相。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诶，为什么在这个教化事业哈、哦？那在这个经文为什么讲这么多什么三十七道品啦、心不可得啦、无为哈、哦？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起成佛之道这个十地菩萨的修行哈、哦，他有时候即使见道过后啊，他还是不能够空有不，他是空有，还是没有办法运用自如，所以他还是除了度众生教化以外呢，他还是要不断进修这种法性法空性的观察，一直要到他能够呢空有无碍，那才能够证入真正的无生法忍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其实他是边学边度众生的啊，不是说见到过后就等着在那里每天度众生而已，自己不用修啊，没有这种事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还是一直有在讲这种啊甚深法的内容。好，我们来看这底下的说明。现在要说到的是无性即性啊，就是直承前一段经文哈，甚意观心无自性而来啊。那这一段经文无性即性是什么呢？那就是以无性为自性啊。好，第一，空跟无自性一般总觉得否定是没有的啊，那总觉得应该是有其所有啊，就是实有论者啊，哈、啊，真如实相是真实有的才对。那不过如来开示的方便呢，是从空无自性来显示法性的，有空没有自性来显示法性，就像般若经这句话说，诸法自性是什么？诸法的自性是什么？那佛陀说，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就是诸法的自性。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就是诸法的自性。所以玄奘大师的翻译呢，就是以无自性为一切法的自性啊。所以你说，既然万法是空，那万法的自性是什么？就是空了，就是无自性啊。以无自性为自性啊。换句话说，众生于一切法执着有自性，所以法性不显。那只有等到通达一切无自性之后呢，一切不可得，说是义务即不重，才能开显，才能显示一切法的自性啊。那这个说是义务即不重呢，这句话是南岳的怀让禅师讲的，怀让禅师啊。那这个怀让禅师是因为六祖大师啊问他一句话，他来参访慧能大师。那这个怀让禅师呢，就去找慧能大师的时候呢，慧能大师问他说，你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来啊？那这个怀让禅师呢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那时候没有什么基础。他想了八年哦，慧能大师这句话他想了八年才领悟过来。那他就说了，他再去找慧能大师，他就说了这句话啊，说是义务即不重。那你说他像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都不对，那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友情到底是什么呢？你说他是义务即不重啊。那我有去查这个妙净长老的白话解释哈，大家听一下啊。妙净长老的解释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是空无所有的，就是他在解释怀让禅师的白话解释哈。那妙老的解释说，这个身体本来是空无所有的，那不能说他从某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啊，因为他没有自性可得嘛哈。那不过呢，它还假名有的东西它还是存在嘛，还是宛然有。那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来了，因缘具足它就来了。那因为在这个空无所有上呢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有来去的啊，所以说你说它是遗物那都不对啊，因为它是一个无自性刹那生灭的这一种因缘法啊，它就是从这里到那里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法而已，没有一个实在的可言啊。所以导师用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达这一切法无自性，才能显示法的本来相貌啊。你说它有一个特别的义务吗？只要用语言心所能够描述的，都不是实相啊。那这就是这个含义啊。所以呢，以无自性为自性是意义深远的。如在无自性之外别求一个真实的自性，那无自性跟自性就相对立，那就失去如来说法的善巧，有言无义，就是失去了这一种方便了，就是执爱不通。好，我们来看一下202。本经的显示法性，就是充分的表示这个含义，这要分为两节来看。第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从前面的观心不可得，那对迦叶说：“如是迦叶，上面所提到的三毒门，或者是三性门、三识门、三触门，种种的方便观察心不可得，不但凡夫不可得，十方三世诸佛也不能得。这可见真实如此，并非颠倒啊。”第二，如果心是毕竟不可得，那就不是过去法，不是现在法，也不是未来法。那如果都是非三世的话，那就是等于不落时间，超越时间的意思啊。那如果能够出三世，不落时间相，就是非有非无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就是因缘有，那因缘有的话，就是有时间相，有空间相。那如果不落时间，就是不落入有啊。那既然是非有，也就是非无，因为他们是相待的安立嘛，相待的安立。那无跟有是相对，那待有而成无啊。所以如果非有的话，就肯定也就是非无的意思啊。所以如非有，也就非无啊。例如一向就没有牛角。鹿角，那绝对不会说有兔角啊，不会说兔角的没有啊，因为就是他们是相待而有的啦啊。好，我们看203，有跟无在认识上是极根本的概念，如非有非无，就不落入意识，不落入言权啊。所以不有不无啊，我们说八部中道的这个不有不无，或者是非有非无呢，它就是站在不落意识呢，就是心行除灭，不落言权就是言语道断啊，就是不有不无的意思啊。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修行那要经常的在经论上呢，不断的检视我们的心，否则有一些境界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自己就是会有体证到这种空性的这种错觉啊，还有一个我的存在啊。所以我看有很多当然我不能够评价别人啊，不能够随意评价别人，但是我们要很留意，因为我们修行人经常都是当我们有所体悟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对法义啊，或者是对修行自己有用过一番功夫之后呢，我们其实在潜意识当中都非常希望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对不对？有意无意之间呢，都透露自己修行的这种程度或者是付出。那其实这一种潜在的这种我执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心不可得的境界啊。那这一种无形之中的这一种潜在的我执的表现呢，它是非常的维系，维系到根本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发现那个就是我执啊。所以真的是，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无我啊，有这种无自性的正见的人，那他应该是会更加的，就是低调啊，或者是说更加的内敛。不会一直张扬自己的这一种光荣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佛教事业的目的是什么啊？教化众生离苦得乐，对不对？所以我在做教化事业 弘扬佛法的时候呢，我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粉丝团啊，所以你目标不一样，你就没有这一种累赘。所以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我自己都有一种感觉，所以我在六龟还有在哪里上课，我从来没有建立我的粉丝团的呢。所以我在六龟上课哈，有没有人来我们都随喜的，也没有压力。那来上课的人哈，我也不会说哎，每个礼拜哈要打电话去问你，你一定要来上课哦啊。那或者是说哎，就是会一直追踪。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我过去当居士的时候啊，我来道场听课，我是真的是要想学佛法的，我不是希望来这里呢有很多负担，有很多压力的。所以我自己出家过后呢，我在跟居士互动的时候，我也有这一种醒觉啊，我不要很多来听法的人啊，来亲近道场的人增加很多无谓的压力，我要让以将心比心，我要像我自己刚学佛那样，我去道场快快乐乐的去，快快乐乐的回家、哦、我不要一大堆的压力压在身上。因为现在有很多道场就是丢一个，好，我们下个礼拜要做法会哦，这100张你要去负责给我发完、哦、啊，你不发完的话就是你的过失啊，你 今年没有业绩啊。我觉得这种无谓的压力呢，让我们对于法的这种体悟啊，慢慢会越来越淡薄的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既然是从在家这样走过来，我们应该要很体谅在家人学佛的心境啊。那纯粹的真的是为了法而来，那学多少，那运用多少，那这个才是跟佛法才能够吻合啦啊。嗯，所以我的心愿呢，通常都是这样啊。好，我们把最后这两段看完啊。那第三段的经文呢，那主要是提到说，那佛陀他是超越时间跟有无的，所以进一步提到非有非无，那也即是不起的意思。这个起呢，就是从没有到有啊，从不是所知而成为所知啊，就是起啊，就是生的意思哈。啊，如有无都不可说，那还有什么起呢？啊，所以经文就说，第一句是若非有非无，即是不起啊。这种好像只是增强语气的感觉哈。嗯，好，第二，那若不起的话，就无自性可言啊。如果没有自性啊，如果有自性，才有现起的可能啊。那如果已经是毕竟不起，那当然是即无自性。那如果无性就无生啊，没有自性的话就没有真实的生。但是原生有没有啊？有啊。所以说若说原生即是无生，那真正的无生它是因缘生，它不是完全都没有哦。这个无生不是完全空无哦，它是无生就是原生，因缘有的时候它还是原生，事中无有生的自性啊，就是因缘生它本身就是无生就是空，因缘生它本身就是无生就是空。所以我们说无生法忍，那个无生哈，它就是体验到一切因缘法是和合的无自性的，这样子而已。它不是一个什么概念上的形而上的东西，它是真实的在这个原生法当中，直到它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这个本身就是叫做毕竟空啊。那若无生性也就没有灭，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啊？那若无灭就无所离，不生不灭那怎么有可离的呢啊？那后面这些只是延续的说明啊。好，第四段经文，若无所离就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啊。那无来无去就是越死生往来啊，生来死去，不可说啊，不可得说啊。那无退无生就是越善恶得失的不可得说啊。那退是得到了又是去啊，如世间的定慧退失，善恶业力的有尽啊， 那生是没有而得到，叫生啊。所以如果按照这句话来说的话，导师说世间的定跟慧啊，它是会退的哦，它是会退的。如果没有保持的话，它是会退失的。但是圣道的话，它一证到圣道，它就不会再退了，它就不会再退为凡夫，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如果大家有看阿毗达摩的话，阿罗汉是有退，对不对？在大毗婆沙论讨论的讨论呢，他不会退到，他不会退到凡夫啦，不会。但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退到出国啦，他不会退到凡夫，但是这一种还是很少的例子哈。通常在阿含经比较少这样特殊的例子会退啊，大部分是不会的啦，大部分是不会。所以在阿毗达摩呢，有一种讨论是说，他们会退是因为退禅定，不是退智慧，退禅定而已，不是退那个无为的智慧，不是。所以有各种的讨论啊。好，再来我们是看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就无行业。业是 karma， 是造作事业的意思。行呢 sankara， 就是牵流造作。一切无来无去，无得无失，就没有造作的行业。第二，那假如没有行业，就是无为法。那行业是有为嘛，那有为法就是业烦恼所成，有生有灭而牵流三世。所以如果没有行业，就没有烦恼，业烦恼也就没有生灭所不得的无为啊，就是没有这两个啊。没有行业，就是业烦恼不起啊，所不起的，那就是生灭所不得的这个无为啊。所以没有行业就是无为法。那大圣的论师啊，大小圣的论师虽然立很多无为啊，像部派有的立九种无为啊，那么多。那但是呢，如来对于有为说无为的本意，那宝积经跟阿含经是一样的，他们是相待而言的啦，相待而言。好，请看204。那这一段呢，从观心空不可得辗转的显示现证的无为法，现证的无为法。那所以我们这一科这上面的经文就是无为法。那下午的话呢，就进入圣性相啊，圆融法师也会跟大家说。好，那我先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哈，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个学员来问我前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是我讲的啦哈，但是我回去查了资料呢，我觉得可以补充给大家啊，在133页。那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问我133页上面不是有刮胡一刮胡二，对不对？那这边刮胡一跟刮胡二呢，最后面呢他们有两个名相啊，就是一个第一个呢刮胡一叫做空假名论者，有没有？刮胡二呢他叫做假名不空论者，他是倒过来，有没有啊？一个是空假名，一个是假名不空。其实呢导师在别的书有很详细的说明呢，这两种人啊很详细的说明，所以大家回去参考啊。第一个呢是在中观经论98页到99页，98到99，那也是中观经论181到184。那这两种论者呢，其实他是我们中国三论中解释八部缘起的三家说法的前面二家。我再讲一次哈，这两种论者是中国三论中解释八部缘起的三家之说啊，就是三说的前面两说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导师是顺道呢介绍呢这个三论中的看法，真正呢是后面那一个才是啊，就是在134页这一个才是，就是我们说宝积经的这一个 它呼应中观中、啊、性空中的含义。所以你看134页最上面一行、啊、他说前是太过派，有没有？就是前面的刮胡一呢是太过，刮胡二呢是不及。所以前面两个呢不是导师要说的，导师只是顺道提而已，那两个不是主要的、啊、不是主要。所以真正要说的是那个134页二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宝积经的含义比较吻合的是二那个地方、啊、那至于详细的我就没有时间给大家说明了，大家回去看一看那个中观经论的内容你就会知道、啊嗯、那我觉得说有时候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专长、啊、有时候会用不同的系统的思想来解释会举例来解释一些道理，所以大家不要太过，有时候听的时候呢不要太紧张啊，有时候哎，因为你回去查一下，其实你在 Google 查就查得到了， Google 啊，你去查这个空假名论者就查得到的，在 Google 就会出现了 Google、哎、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就是多多自己也可以多查一些资料啦哈。嗯，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哈就到这里了。